21，莲花色比丘，共胜得报，金正胜果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有一涅德比丘四处参访，到了众穴。此地有一位妇孺多闻天子的施主，与妻子相亲相爱，过着甜蜜的生活。美中不足的是膝下无子，施主担忧众多才子若无子继承，夫妇二人的天年之后将冲归国库，所以潜心祈求大梵天、第十天等诸神，也常供养诸佛菩萨以求子嗣。因祈祷与众缘和合，妻子终于兴奋地告诉丈夫，我已有身孕，且右侧偏重，肯定会生个男孩。夫妇俩喜不自禁，共同祈祷，愿这个小生命长大后孝顺父母，对整个家族种姓有利，对佛法有利，且在我们西归之时能好好的做个超度。施主特为妻子修建一座冷暖适宜、设备齐全的宫殿，内有五味饮食和动听的音乐等，非常舒适。九个月后，妻子生下了一个身如白莲、庄严无比的男婴，夫妇为他取名莲花色，用上好的食品精心喂养，莲花色犹如海中莲花般迅速成长。他长大后无碍通达世间的十八门学问，并对释迦教法升起极大信心，喜得父母同意后，到涅德比丘前出家受戒。一日，莲花色比丘为禀白自己的堪布，私自出游到摩土罗城觉拉寺，与城中众僧一同安住。次日，他着衣持钵去城中化缘，因人生地疏，竟然走到一家妓院门口。一妓女见到英姿飒爽的莲花色比丘，即刻生起极大的贪心，欲火中烧，便设法引诱：“尊者，请到我家应供吧。”莲花色比丘以为他是虔诚的信徒，即随行入内。难以抑制贪欲的妓女坦然相告：“尊者，您身相端严，我青春美貌，我俩一定有很深的缘分，应该同床共枕。”莲花色比丘闻言大吃一惊，赶紧捂住耳朵请求：“请不要这样说，我已出家受了戒，无论如何是不能的。”妓女不以为然地狡辩道：“如果不可能，您为什么跑到妓院来？”莲花色比丘急忙解释：“我初来乍到，不知道这里是妓院，也不知道你是妓女，来此只想应供，的确不是生贪心而来，不管怎样我不能破坏戒行。”妓女欲火难抑，进一步威胁：“你若不答应，我今天绝不放过你。”莲花色比丘害怕至极，不顾一切地冲出去逃走了。他没在化缘，空着肚子一直跑回经堂。妓女难以克制心中欲火，绞尽脑汁找来一位精通咒术、能很快勾招来所欲男人的贱女。妓女对他说明心意，许诺一旦事成，定以黄金回报。贱女欢喜应承，随即用牛粪做各种坛城，供上香花、石子等，又烧护摩、白芥子，口中念诵仪轨咒语。之后果真把莲花色比丘勾招而来。贱女说：“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，一是跟妓女过夫妻生活，二是将你做火供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莲花色比丘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如来出世犹如昙花一现，暇满人身亦是难得，出家为僧更是难中之难，我今已得出家，应严守境界，跳入火坑是我最好的选择。”妓女闻言大惭，想到自己言行所造之极大恶业，又很懊恼，立即放弃一切勾招仪轨，与比丘前恭敬合掌，顶礼忏悔。在一旁的妓女见此经过，顿减贪欲之心，亦在莲花色比丘前诚恳忏悔，且与贱女共同祈求传法。莲花色比丘传了相应之法，他们如理修持后皆证得预留果。二人再次祈求，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尼戒。莲花色比丘即请比丘尼众成全二人出家受戒修法。 他俩勇猛精进，最终得证罗汉果。莲花色比丘见他俩已得圣果，惭愧自己成熟他人相续证罗汉果，自相续却没能成熟，仍是一个凡夫。而后他请佛宣说知根、界、处、缘起、处与非处等广闻五德后，依教奉行精进不懈，断除烦恼，证得罗汉果。施诸天降下花雨，齐声赞叹他的功德。得果后，他在摩土罗城住了一段时间，再返回舍卫城详述自己的经历。十众比丘起问佛陀：世尊，妓女以何因缘初见莲花色比丘，即生大贪心？又以何因缘他俩今生成为妓女和贱女，而后出家得罗汉果，祈求开示？佛告曰：妓女与莲花色有五百世的夫妻姻缘，因往昔习气现前，故她一见莲花色生起贪心。后来妓女出家正果，亦使她往昔愿力成熟之故。贤姐人寿二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。鹿野苑一大施主娶有二妻，恩爱幸福，施主逐渐对迦舍佛生起很大信心，准备出家修梵行，遂嘱咐两位妻子在家和睦度日。不料二妻闻此也愿随同夫君出家，施主喜出望外，立即把他俩送到尼众经堂出家受戒。自回家中处理财务，上供下施，安排妥善后也出家了。他精进修学，很快通达三藏，具足一些功德，称为说法上师，得到衣食药物等供养。两位比丘尼夜袭深重，常起烦恼，恶口骂人，一个骂简直像个妓女，另一个骂真是个贱女。比丘对僧众和迦舍佛的发甲做广大供养，并发愿：愿我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生富贵家，相貌庄严，于释迦教法下令佛欢喜，出家正果。两位比丘尼得知后也如是发愿，且愿在僧众中恶口骂人的恶业不要成熟。当时的比丘即现在的莲花色比丘，两位比丘尼就是先做妓女和贱女后出家正果的比丘尼。因他俩当时咒骂僧人的果报，今世先变成身份卑微的妓女和贱女，复以发殊胜慧愿的果报而证得圣果。众比丘复有起问：世尊，以何因缘莲花色比丘身色如莲花，甚为庄严？佛告曰：这也是往昔善愿成熟之故。曾有一位看守根下拉玛的人，常用各种花蔓香水供养经堂，以致经堂内鲜花水果经年不缺，引得天鹅群鸟云集，是个鸟语花香、环境优美的兰若。时有位独觉来跟夏拉瓦打坐修行，守门人见了生大欢喜，供养食品及莲花，同时发愿：以此善根，愿我生生世世处富贵家，身色如莲花。诸比丘，此守门人即今至莲花色比丘，因其愿力成熟，故身色如莲花，甚为庄严。
二十二，屠夫之子，猎人共圣，今证圣果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城中已富裕屠夫与妻子幸福的生活，后生下一个极为庄严且非常逗人喜爱的男孩，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取适合种姓的名字，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精心抚养。他长大后既孝顺又能干，在父亲希望子承父业时推辞说：父亲，我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，难道我还愿意杀生吗？有善根的母亲听后劝丈夫说：既然儿子这么说，就不要勉强他造业，屠夫也不是上等行业， 可以另请别人帮忙，让他随缘吧。由于父母通情达理，屠夫的儿子舍弃了副业，后来对释迦佛的教法升起极大信心，到祇陀园闻佛说法，并发心舍俗出家。征得父母同意后，他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受戒，精进修持，摧毁三界轮回的一切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，现前黄鸡与牛粪等同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，诸天共赞其德。他用神通观察所化众生的因缘，知道应首先调伏自己的父母，即回家为父母宣说佛法，使他们从杀生的行业中解脱出来。夫妇俩也立誓断恶行善，皈依三宝，行持五戒，广作布施。屠夫家财如井水，求施者亦连绵不断。时诸比丘起问佛陀：世尊，此比丘以何因缘生于富裕的屠夫家，却又不做屠业，并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正果，为其演说前后因缘。佛告众比丘：这是往昔的愿力所致。久远以前，有一群猎人聚集在一寂静森林里生活，正在享用饮食时，有位独觉前来化缘。其中一位猎人颇为欢喜，立即上前供养了许多食品。独觉默然受供，并以身体示现方式传授佛法，再飞入空中。供养的猎人更加欢喜，并发愿：已经供养独觉的慧根，愿我生生世世得生富裕的屠夫家，但不造任何恶业，并能于比独觉更殊胜的尊者前令其欢喜，并出家修正成果。当时供养的猎人就是现在的那位比丘。比独觉更殊胜的尊者就是我，愿力成熟，故基于我的教法下出家正果。
23，金色比丘尼，供养佛塔得金色身。亦是佛在舍卫城一下列种姓的人家生下一个具18丑相的女孩，父母都很忧愁。父亲说：这样丑陋的孩子，干脆到晚上把他溺死了喂狗。母亲说：夫君，您不要这么说，杀人天理不容，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等他长到能自理生活时赶出去就可以了。丈夫思虑再三也同意了。此后父母把他关在家中悄悄喂养，不让任何人看见知道。丑女刚能独自行走，就被驱逐出家，流浪街头，四处行乞，每日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又染上严重的麻风病，更是痛苦难忍，在街道上辗转呻吟。阿难尊者见此情景，生起无比的悲心，上前温言询问：小姑娘，你是谁呀？怎么成这个样子？她的神智还清楚，悲伤地祈求：尊者，这是我前世业力所感，求尊者消尽我的恶业。尊者悲悯地安慰道：你不必担心，我教你行善，善业之力定能消尽你的恶业。尊者从别处找来芝麻油、妙香等供物，并把他带到佛的发塔和指甲塔前做了香、灯、涂香、花等供养。几孤独长者刚好也路经此处，了知情况后，悲悯丑女无衣蔽体，给了他一件衣服。我等大师便知佛陀知道度化这个可怜女子的因缘成熟，也亲临塔前。 丑女见到佛陀三门寂静，相好庄严，圆满严饰的金身，马上升起极大信心，心想供养法塔和指甲塔的功德很大，但今若能亲自供养佛陀，功德更是不可思议。于是他把衣服脱下来供养佛陀，并且佛前无比欢喜地合掌祈祷，意在对佛升起欢喜心中去世。他死后转生为当地一商主之女，诞生时端庄异常，身色金黄，故取名金色。商主一家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喂养，七岁时对佛升起信心，恳求父母同意他在释迦教法下出家。他出家后昼夜精进，很快灭尽烦恼，获得罗汉果位，巨大神通。他用神通观知前世是阿难尊者把他从十八丑相的劣种中解救出来，特别感激尊者，天天恭敬供养。众比丘见之便去请问佛陀：世尊，金色罗汉以何因缘身富贵家，身色金黄，年龄尚幼，能具信出家正果？唯愿为说。世尊问：你们还记得舍卫城曾有个具十八丑相的女孩吗？记得，奇丑无比。她正是供养我的法塔时我亲自前往，她见我后生大信喜心，并在充满欢喜及信心中去世，后来投身到当地大商主家，身色金黄。请问世尊，他造了什么业而成为十八丑相的贱女呢？世尊告曰：这是他往昔业力成熟之故，人寿两万岁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，印度鹿野苑有位施主，家有一女，长大后对迦舍佛具有信心，祈求父母同意出家修持反省，但他个性刚强，出家后恃才好胜，时常恶口骂人，为贱人、丑人等。他临终前发愿，今生出家修持虽无成就，唯以出家功德，愿于释迦佛教法下令佛欢喜，出家获证罗汉果。愿恶口骂人的恶业不要成熟，然而因果不虚，骂人的恶业成熟，使他成为具十八丑相的劣种女，业尽转生，复得欲我，并起信心，出家获证罗汉果。
二十四，牧人，恶口戏骂，九方正果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威力无比的萨迦国王恭请在奇陀园的世尊应供三个月。国王用牛奶、酸奶、醍醐等各种上好食品供养，派五百牧童做杂事。三个月圆满后，萨迦国王供养释迦佛无价妙衣，也以各种资具对应供僧众一一供养，使五百牧童不约而同地想：萨迦国王往昔一定是造了很大的善业，才成为一位有权势、威望、福报、举世闻名的国王。他现在继续上供，积累资粮，而我们前世未造善业，故今世为牧童。现在幸得人身，应该发心供养僧众。他们也恭请世尊及眷属应供，世尊默许，率众前来应供。牧童们虔诚供养毕，一起去世尊前求法。世尊观察他们的根戒业乐，传与相应的法。他们以智慧金刚摧毁了二十种萨迦耶见，得预留果位。得果后，即赴对佛法极具信心的萨迦国王处祈求开许出家。得到许可后，复白世尊：我等欲在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戒，唯请世尊悲悯摄受。世尊开许， 并以善来比丘的方便，令他们当下得到寂缘戒体，成为身披袈裟、手持钵盂、净持梵行的清净比丘。世尊复传相应之法，他们各自六识精进，很快摧毁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，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。诸天见之，无不欢喜赞叹。之后，他们以神通观察是否有聚缘应去调化的众生，时观之一木女废化因缘已成熟，但想尽办法也不能使他对佛陀生起信心。无奈之余，他们连哄带骗，把他引到世尊前。他一见世尊三十二相好，顿生无比欢喜之心，胜于十二年的禅悦不可言说。他顾盼左右的人都捧着贡品，而自己什么也没有。突然见到路边美丽的果下达嘎花，便采来供养佛陀，恭敬顶礼，祈求传法。世尊观其寿不长，即传相应之法。传法圆满后不久，木女因四大不调去世，已对世尊生起欢喜心的善根，转生为天界中一可爱的天女。天人惯例是得生天界后进行三观察，观察自己前世在哪一道，以何因缘得生天界，以后转生何处。这个天女观知自己前世是人道一木女，因以欢喜心将果下达嘎花供养世尊的善根而转生为天女，因深切感念佛陀的恩德，准备立即酬礼世尊。天女身着天衣霓裳，满是妙装美饰，持天界的青莲、白莲、曼陀罗花等，来世尊前合掌恭敬供养，再起传法。世尊传了相应的法，他以智慧金刚摧毁二十种萨迦耶见，获证预留果，顶礼世尊，又绕三匝而去。前后夜精进不眠的比丘们，见夜间光芒普照，以为是大梵天、地势天或四大天王来拜见世尊。次日往问佛陀：“世尊，昨夜光亮如昼，是否大梵天、地势天或四大天王来世尊处？”世尊说：“既不是大梵天、地势天，也不是四大天王，你们还记得一个木女对我欢喜地供养果下达嘎花吗？”“记得。”佛曰：“木女以欢喜心供我鲜花，命中后得以转生为天女，为报恩，故昨夜前来拜见并求法，在我传相应的法后，正得圣果，返回天界了。请问世尊，此天女以何因缘今生转为贫穷木女，后又转生为殊妙天女？唯愿宣说前后因缘。”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这是前世的业力与今生的因缘所致。贤劫人寿两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叶佛出世，有一性情暴躁的比丘尼，常以嗔心恶口骂人为木女。临终前，以大惭愧心发愿， 我于迦叶佛教法下一生持清净梵行，虽然没有正果，愿我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并得正果，愿我恶口骂人之业不要成熟。众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十恶口比丘尼及金枝木女，此乃前世业力。所谓今世的因缘善业，即他以欢喜心供养我一朵果下达嘎花而得生为天女。诸比丘复有起问：世尊，五百名牧童以何因缘今世共为牧童，后来遇佛并出家证罗汉果，我等欲闻，唯愿为说。世尊告曰：贤劫人寿两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，有五百比丘以牧童之名互相戏骂，临终时发愿，虽然在迦叶佛前我们未得圣者的境界和功德，愿以此生持戒的功德在释迦佛出世时出家，令佛欢喜得证罗汉果位，愿恶口相骂之业不要成熟。当时的五百位比丘就是现在的五百牧童，以恶口之业及其愿力成熟故，今生为牧童直遇佛陀，令佛欢喜，出家后精进修持，证得阿罗汉果。
二十五，扎德沃，青年供花佛树前因，一时佛在舍卫城，有五百位悠闲自在的扎德沃青年，经常游逛野外公园，享受大自然的明媚风光。他们在盛开着白莲、青莲等各种奇花异卉的公园里无忧无虑地嬉戏，经常以各种花蔓编织头饰、耳环、鼻环、项链、臂环、手环等，于美妙的乐声中欢度良辰美景。我等大师便知能人释迦世尊为慈悲度化他们，一日着衣持钵去城中化缘。五百扎德沃人愿见佛陀金光闪闪的身像，生起极大欢喜心，立即前迎世尊，供养各种花蔓，恭敬顶礼，令佛欢喜，又绕三匝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世尊展颜微笑，身放白、红、黄、蓝四种光，上照天界，下彻八寒八热地狱。地狱众生各自觉得冷暖舒适，误以为业报已尽，当转生他方世界。后来知道是世尊的慈光消除了寒苦热闹，便对世尊升起极大信心，因而转生各个天界，同时得闻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等法语，并共诵结曰，升起出离心，入于如来教，摧毁诸死魔，谁忍能行持，清净凡界行，远离诸轮回，灭尽诸痛苦。佛光绕三千大千世界三匝后复入白毫间。阿难尊者见此恭敬，合掌祈问佛陀：世尊，如来正等觉无因无缘不会放光微笑，今世尊以何因缘面显微笑身放此光？唯愿为说，愿要欲闻。佛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如来正等觉无因无缘不会放光微笑，今无见五百扎德沃人以信喜心供养鲜花，又绕我三匝故，彼等当于十三大劫中不堕恶趣，在十三大劫转生天界享受娱乐，然后转为人身出家修行，在阿兰若处独修三十七道品而得独觉果位，其名曰无愿独觉。以此因缘，我今展颜微笑，身放死光。诸比丘复又起问：世尊， 往昔以何善业，今日彼等供佛鲜花。世尊告曰，诸佛善事皆是往昔积极善业之果，我亦如是。一切众生之业不会成熟于器界的地水火风，而是成熟于自身的界运处，即所谓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远在两个大阿僧底劫前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燃灯佛出世，燃灯国王如法治国，上下安泰，佛法兴盛，无有战争灾难，人们安居乐业。国王准备恭请燃灯佛光临王宫应供，同时特邀自属下国之巨才子国王参加。此巨才子国王也是财富圆满、乐行广大布施之人，以十二年逐一日的横行上供下施。这次他准备以金盘、金掌、金瓶、500伽夏巴涅及一位美女做最后的五大供养。时有二婆罗门子在一婆罗门上师前学习吠陀经典，日久欲报上师恩德，又苦于五彩供养。后来听说巨才子国王好师，即前往求师。巨才子国王的天尊告诉他，今有贤慧、智慧二人前来求师，如果你将五大贡品奉与贤慧，则胜过你十二年上供下施的功德。不久果如其言，国王把二人迎进宫中，满心欢喜地将五大贡品献给贤慧。贤慧欢喜纳受四贡，而拒绝了美女，因她已受犯刑不淫戒，认为自己不宜接受美女。美女却钟情于贤慧，在一旁悄悄祈求贤慧接纳，仍被贤慧毅然谢绝。他无处可依，独自往燃灯国而去。路见一卖花人，他把全身的金银珠宝交与卖花摊主，并商定以后每天定时来取一朵青莲去供养天尊。贤慧以四大物品供养上师，上师唯一没有接受500伽夏巴涅。当晚贤慧做了十个梦，一是自己饮用大海水，二是行走于虚空，三是手持日轮，四是手持月轮，五是乘国王的马车，六是乘仙人的马车，七是骑大象，八是骑天鹅，九是骑狮子，十是登悬崖。清晨醒来时甚觉稀有，便四处探寻解梦的人。后来他向一善于解梦的五通仙人求解，仙人告曰，此梦非吾能解，听说最近燃灯国王将恭请燃灯佛去王宫应供，届时如可前往请求燃灯佛解此十种梦想。贤慧即前往燃灯国，与此同时巨才子国王也率80000大臣往燃灯国行来。燃灯国王在佛陀莅临前7天即已下令国内所有鲜花均需交给王宫供养燃灯佛，任何人不得违越，因此全国大小地方没有一朵花敢留下来。美女照例去取她每日订购的一朵花，卖花者说，国王有令不得留一朵花，我已全部上交了。美女默然稍许，而后很有把握地告诉卖花人，以我之福德力，你到莲池边肯定能见绽开的莲花。卖花人半信半疑地走过去，果然见到7朵怒放的青莲。他甚觉稀有，回告美女，奇哉奇哉，我刚刚采完，怎么突然又有新开的7朵青莲。美女让他采下，他迟疑着不敢去采，害怕有违王令。美女灵机一动，不要紧，我把花放在宝瓶里用水养着，任何人都看不见，放心好了。然后美女把花插入宝瓶藏在身上，往城中而去。此时贤惠也到了燃灯国，他自言自语，我没有贡品很不应理，应该找些鲜花供养燃灯佛。于是他走遍全城的大小花园，四处寻找鲜花，东门出北门进，却一无所得，失望而归。 途中与美女不期而遇，以贤惠婆罗门的福德力，美女密藏的青莲从瓶中露出来，贤惠供佛心切，与美女商量，欲以500个嘎夏巴涅换取青莲。美女定神看了看贤惠婆罗门，故意不肯地说：“哦，你不就是当初不愿接纳我的那位婆罗门吗？怎么现在想要我手中的花？我当然是不会给你的。”美女接着又忍不住问他：“不过你要花到底做什么？”贤惠说：“别无他意，只想借花献佛。”美女略微思考了一下说：“给您倒可以，但我不要钱，只要您发个愿，生生世世让我做您的妻子，否则我是不会给您花的。”贤惠诚挚相告：“我好行布施，将来生生世世中会布施自己的妻子儿女，甚至我自身的血肉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。”美女说：“无论如何，在你以后的布施中，我绝不造任何违缘，只要你现在发愿就可以。”之后美女将5朵莲花送给贤惠并发愿：“您何时成佛转法轮，我何时做您的弟子行持佛法，乃至未成佛间，我生生世世做您的妻子。燃灯佛光临，燃灯王宫应供的日子接近了，宫廷内外大街小巷皆扫洒清洁，无有瓦砾沙石，地平如掌，且用甘露水涂香妙香敷洒大地，种种闯翻宝盖伞盖林立，环境非常惬意。”燃灯国王手举100副宝伞，率领手下各持宝伞的大臣们，据才子国王也率领手下的80000眷属一起前往迎请燃灯佛，在佛前顶礼合掌祈求：“恭请世尊及众比丘光临我王宫应供。”燃灯佛默许，率众比丘前往。燃灯国王手持100副宝伞举在佛的上方，其余的随从也手擎宝伞。此时以燃灯佛的加持力，他们每个人突然间都觉得是亲自在为佛打伞。燃灯佛被隆重地迎请到王宫，当佛的双脚跨在门槛上时，大地震动，盲者复明，聋者闻声，哑者会语，跛子能行，疯狂者恢复正常，难产孕妇顺利生子，余多苦妇众生各自自然解脱，大象骏马能说人话，布谷鸟等也能叫出悦耳的声音，各种乐器不羁自鸣，美妙动听，大地上鲜花怒放等等出现许多瑞响，不计其数的众生各持香花顶礼供养燃灯佛。热闹非凡的拥挤人群中，贤惠、智慧及美女3人也随众想亲近燃灯佛。燃灯佛以慧眼观察到贤惠婆罗门在众人中福报最大，欲成全其供养心愿，便显示神变，令天降大雨，结果拥挤的人众被雨淋散。贤惠3人立即上前亲近佛陀，他以无比的欢喜心把5朵莲花供养了燃灯佛。燃灯佛加持5朵青莲大如车轮，且如伞盖般停于佛陀头顶上空，随佛陀的行住而行住。美女见后升起极大欢喜心，把剩下的2朵青莲也供养了燃灯佛。佛陀加持后也大如车轮般的停留在佛陀的双耳旁，随佛陀一同停留。贤惠突见前面泥泞不堪，屈前把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祈求佛陀：“如果我能现前菩提果位广转法轮，愿请佛陀双足从我发上踏过。”果然佛陀从贤惠的头发上踏过，时智慧却生嗔恨心，认为佛陀把贤惠做畜生一样对待，竟然从他头发上踏过，极不应理。燃灯佛对贤惠受记：“你未来将得解脱，现前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，号释迦牟尼佛，成为3界轮回的唯一明灯。”受记毕，刹那腾入离地约7多罗树高的虚空中。 刚才被踏脱头发的贤惠同时又长出了新头发。在场的无数信众亲眼目睹，升起信喜心，共同发愿，愿我们将来在释迦佛的教法下成为声闻弟子。美女也深深发愿，以今天供花之功德，愿我将来在释迦佛转法轮时能成为他的声闻母，在未成佛之前生生世世做他的妻子。使诸天人也发愿，在释迦佛转法轮时，我们愿成为佛的首座声闻。燃灯国王把燃灯佛塔落在泥坑里的头发捡起来，据才子国王求得并数之有8万根，即分给手下8万大臣回去做发塔供养。贤惠得到授戒后，燃灯国王、据才子国王和其他许多信众皆对他做供养。时贤惠问智慧如何发心，智慧说：完了，燃灯佛踏你头发时我生了嗔心。贤惠听了很可怜他，之后他们一起去佛前出家。贤惠很快精通三藏，后来转生到兜率天，智慧则堕入地狱。众比丘，当时的贤惠婆罗门就是现前菩提果位的我，因供花于燃灯佛前的果报，使我在轮回中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和安乐。以此善根和殊胜的因缘，我得无上正等觉果位。得果后又受500扎德沃人的供花，其因缘如此也。
26，无畏与鼓声。孩童发心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王舍城，一日佛陀率众比丘去舍卫城，途中路经一片寂静森林，林中有令人畏惧的猛兽。世尊在树下小憩后继续前行，阿难见一岔路，即禀白世尊：世尊，通往舍卫城有2条路，一条平直，但有很多可怕的狮子猛兽；一条蜿蜒曲折，但没有什么围园。请问世尊，我们选哪条路？佛告阿难：如来正等觉无有任何畏惧，走直路即可。佛与众比丘沿直路而行，路旁正在玩耍的两个孩子看见佛的庄严身相，升起无比的欢喜心，一个手拿小鼓，一个手持弓箭，蹦蹦跳跳地跑到世尊旁边，恭敬顶礼后说：世尊，走这条路有猛兽，很可怕，但我们可以做您的侍卫保护您。世尊笑问：怎样保护？一个说：如果猛兽来了，我摇小鼓吓唬它。一个说：我用弓箭射他们。佛陀听了很高兴，知道他俩以清净的发心积累了资粮，就告诉他们：不用给我护身，你们已经圆满资粮，回去吧。这时世尊放光微笑，光绕3000大千世界后入于白毫间，已是2小孩将得到独觉的果位。阿难合掌起问：世尊，今以何因缘放光微笑？世尊告曰：刚才2个天真的小孩对我生起清净的欢喜心故，将于13大劫转生人天享乐，而后得人身出家在净处独修37道品，正得独觉果位，一名无畏独觉，一名鼓声独觉，故放光微笑。
27，宝海童子供养佛塔，俱生俱宝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 城中一妇孺多闻天子的大施主娶妻后过着美好的生活，其妻怀孕后出现许多不共的瑞象，所居宫殿自然显出佛床、宝伞等各种庄严饰品，大地遍满鲜花，芳香四溢，床榻也变成天人的宝床。施主疑惑不解，担心妻子着了魔或遭到夜叉的危害，便去请教相士。相士告诉施主，此非违缘，而是胎儿的福德力显现。施主闻言释然。十个月后，一个瑞相可爱的男婴降生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没有胎盘，无血污的垢染，非常洁净，具身有宝珠、璎珞、天衣等颜饰。仆人们准备给他沐浴时脱去服饰，马上又自然显出一套，仆人只好遵其母言合衣沐浴。玉璧将他抱上床，床刹那变为妙宝大床，床前有一充满各种宝藏的宝塔，宝物取之不竭，非常稀有。房顶上亦自然显出一个非常庄严的宫殿，上方有宝床、宝幡、八达等。宫中有五彩缤纷的鲜花和芳香扑鼻的香水，施主内心无比喜悦，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诞生仪式。因他生下来家中宝藏如海，故取名为宝海童子，随即安排八个保姆精心抚养他，如海莲般迅速成长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飞人铺地毯，天人撒鲜花。长大后，他精通了文学、医术及八种观察，父亲为他造了春夏秋冬四个宫殿，宝殿上宝盖床幡自然出现，亦有众多天女与他一起嬉戏，尽情享受着五欲妙乐。后来宝海对佛法僧三宝升起极大信心，思维自己已享尽世间福报，现在应该出家精进修行，断除生死轮回的一切痛苦。于是他广行布施，使许多穷人得到安乐后，自己在佛陀教法下出家。不管到什么地方，还是有很多飞人为他铺地举床，很多天女也跟着他。其他出家人都猜疑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自己也为此苦恼，便请问世尊如何对治。世尊告诉他，你观想这一切都不必要，它自然会消失。宝海依教奉行，果然一切都消失了，他觉得很轻松，更加精进修持，不久断除了三界一切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朱比丘祈问佛陀，世尊，宝海童子以何善业得生富贵之家，相貌端庄，具身有各种宝饰，自降生以来身无垢污，自然显现宫殿、宝塔、鲜花，所到之处非人天人为他铺地撒花，以何因缘对三宝生起信心，出家得证罗汉果位？唯愿唯说，愿要欲闻。世尊告朱比丘，这是他前世愿力所致。贤劫人寿二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，印度鹿野苑有一位妇孺多闻天子，对三宝具极大信心的施主，特地建了一座经堂，迎请迦舍佛及其所有眷属，供养各种甘美饮食，请他们沐浴，又将迦舍佛的头发和指甲造塔供养。他见很多飞鸟在塔上筑巢拉撒，觉得有损圣塔庄严，就在塔上添修一层楼，并以梵盖、宝伞、璎珞等将礼拜装饰得非常圆满。后来他发愿，以此善业，愿我生生世世转生富贵之家，相貌端严，具身有各种宝饰，生下来身无垢污，自然显现宝殿、宝塔、鲜花，宝藏取之不尽，所到之处非人天人为我铺地撒花，然后对三宝生起信心，并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众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施主就是现在的宝海童子，因如此善业及愿力，今生获得世间一切圆满，在我的教法下出家正果。
28，宝玺，舍自生命救五山主。尔时世尊从嘎西城出游到鹿野苑，鹿野苑附近的森林中有乔陈如等五比丘在苦行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世尊，就共同商定，沙门果达玛今天来了，我们一刹那都不应对他恭敬，不得起身迎接礼拜，只是坐着招呼一下，你来了请坐即可。我们曾经一起苦行，后来他就不再少欲知足，每天吃饭菜、蔬果、芝麻等许多甘美丰盛的食物，用热水沐浴，很不如法。他今天来也可以，但不要对他多做侍奉。世尊渐行渐近，以其内在的威德力，五比丘不由自主地起身，有的趺坐请佛入座，有的端来温水请佛濯足，有的接过袈裟，有的接过手杖钵盂，并热情地说，果达玛您来了请入座。世尊知道他们都违背了自己内部的誓言，仍然缄默不语。入座后，五比丘直呼世尊的名和种姓，语气态度仍有时恭敬。释迦牟尼佛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应该对我如此称呼，这样你们自己将在轮回中恒时受苦，对圆满一切功德的如来正等觉必须有相应的恭敬称呼。他们也就直言不讳地回答，以前和我们一起苦行时，您没有得到圣者的一些功德，现在从功德和智慧方面，您好像也没有什么增长，不同的是您求名利，不知足少欲，多贪食物，想用热水沐浴。世尊问曰，现在我身色金黄，诸根条幅，你们没有限量见到吗？五比丘异口同声地回答，见到了。然后世尊慈祥告曰，我们修行要想得成就，不能堕入二边，一是不能过于单着世间的享受，二是不能使五蕴过于受苦，欲界众生堕入任何一边都不易成就。当远离二边，依现前菩提的中观道。五比丘听了世尊的开示后，态度迥然不同，对佛生起了恭敬心，祈求传法。我等大师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从此便开始为他们大转法轮。世尊与五大比丘共住在鹿野苑附近的森林中，上午两位比丘留下听法，三位比丘去城中化缘，回来与大家共用午斋。下午三位比丘留下听法，两位比丘去城中化缘。世尊为五比丘传授四谛法：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，告知应知苦而断集，正灭而修道。不久，五大比丘摧毁三界一切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欲界和色界的人、非人、天人等，听说佛在鹿野苑初转四谛法轮，前白佛言：世尊，五大比丘以何因缘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，获得无上菩提之珍宝，唯愿为说，愿乐欲闻。世尊告曰，不仅是现在 我把这五大比丘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，往昔我也曾用自己的生命把他们从世间的大海中解救出来。请问世尊，往昔怎样把他们从大海里解救出来？世尊曰：久远劫前，印度鹿野苑由梵师国王执政，当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财富圆满，无争无灾，佛法兴盛，国王声望极高，深受世人敬仰。国中有一名宝的大商主，财富圆满，犹如多闻天子。他的妻子生下一个身色金黄、头如宝伞、鼻形妙高、极为庄严的孩子。商主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因父亲特别高兴，故取名宝喜，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上好的营养品喂养他，如海绵般的迅速长大。年少的宝喜对纹理以及对衣服、珍宝、如意宝、香、药、大象、骏马、兵器等八种观察法都已精通无碍，且具大慈悲心，常集父母之力对贫者做广大布施。一次父亲生病，他就采集根、茎、叶等配制草药，想方设法为父治疗，但父亲终因病重去世。宝喜用黄、红、白、蓝四种布将遗体裹起来供养了很长时间，历尽孝道后方送往狮驼林。后来梵师国王为宝喜加冕封为大臣，他经常辅助国王处理很多商业贸易、外交等国事。宝喜曾借先父之财做大布施，满了很多众生的愿。后来想到，如果自己想行布施，就应该凭自己的能力才对，仅借先父之财富来布施不应理，别人也会讥笑自己没有一点福报，应该自己积累财富广做布施。于是他通告下面的人，现在你们当中生活困难、资财匮乏、无钱交税者，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大海里取各种珍宝？之后约有500商人牵着牛、骆驼、驴、骡等满载出海资具，经过大大小小的城、镇、森林、荒原等抵达海边。宝喜大臣用500嘎夏巴涅雇一艘大船，安排了5位负责人，负责饮食的生活委员，负责调解人际争论矛盾的治法管理员，负责排水清理船舱的卫生员，负责全舱财务的管理员，负责观察天气方位和下锚起锚的巡逻员。500位商主见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时，心惊胆战，退失了信心。宝喜大臣叫巡逻员如理如实地把去大海的利益功德告诉各位商主。巡逻员扬声宣告：南瞻部洲的商主们，这次出海远航能取到珍珠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珊瑚、金银石藏、冰珠石、红宝石、右旋海螺等各种珍宝，你们当中需要这些珍宝，并且想满足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奴仆、亲友之愿，希望对比丘、仙人做供养， 想得到今生与来世安乐的人，就上船与我们同舟共济。听了这番话，大家争着往船里涌，人太多了。宝喜大臣又叫巡逻员如理如实地将去大海的一些违缘告诉他们。巡逻员又高声宣告：南瞻部洲的各位商主们，海中取宝诚然很殊胜，但也可能会有很多违缘，有很多大的能吞下船只的鱼，有可怕的黑风会掀翻轮船直沉海底，有专门吃人的鲸鱼、嘎巴和西西马等大鳖鱼，还有穿蓝黑色衣服的海盗会抢走财产。你们当中愿舍弃自己的父母、妻儿、奴仆、亲友，自己也能舍身忘死的人，我们可以共同出海。听了这番话，一些胆小的都下了船，这样正合这艘船的载重量。准备正式起锚远航前，照例解绳三次，警告三次。今天要远航，海中有种种危险，是否真要去？这样依次解下第三根细索后，剩下的一部分人稳坐船舱，大船扬起风帆，如行云般驶向宝洲。他们一帆风顺地来到宝洲，巡逻员在取宝前告诫大家：各位，来到宝洲有以下须知。一是此中珍宝有真有假，要仔细鉴别以免后悔。二是此地有很多魔女会千方百计地引诱你们，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三是有一种水果不能吃，若是吃了，七天中将昏迷不醒。四是这里有飞人引诱，七天内可以与他共住，过了七天后他会有些要求，如果不能满足，他马上造违缘把船毁在大海里，请大家千万注意。在巡逻员的引导下，商主们小心翼翼地行事，圆满地得到珍宝，满载而归。回印度后，以各种金银财宝广行布施，满足众愿。如此，宝喜大臣六次航海取宝都顺利返回，宝喜大臣也以自己拥有的财富做广大布施，满足了无数众生的愿望，远近闻名。宝喜居住附近五大城中有五大商主，他们曾屡次去大海中取宝，却总是失败而归，认为自己的福报不够，应该请一位具足福报者同去方可成功。他们得知宝喜大臣六次海中取宝都圆满胜利的归来，便共同商量，若能令宝喜生欢喜心同去，则每人都能发财。他们商定后，便到宝喜大臣那里请求：我们久仰您的大名，六次都能顺利取回珍宝，而我们每次都遭违缘，空手而返，今天特意来拜访您，请求您能与我们一同去海中取宝。宝喜大臣告诉他们说，古往今来去海中取宝的规律是，前六次取宝可以顺利返回，但第七次能顺利回来的史无前例。虽然我担心自己回不来，但为了满你们的愿，无论如何我发心与你们同去。五位商主非常高兴，同往宝洲取宝后返航。宝喜大臣心想，这次顺利回去是不可能的，途中肯定会遇上违缘， 为了满他们的愿，我应把所有珍宝装进口袋，系在腰上。然后他告诉五大商主，倘若我们遇到梅园，请不要担心，你们只要抱着我的身体不放，就能度过梅园难关。话音刚落，船就撞到一座小山上翻沉了。五位商主紧紧地抱着宝喜大臣。这时宝喜大臣知道六个人都从大海里解脱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自己自杀，他们才能于一夜之间回到岸边。他一边想一边安慰他们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把你们从梅园中救出来，但你们没到岸边前千万不要放开我的身体。到岸后解下我腰上的口袋，将里面全部的宝贝分了，你们的子孙七代可因此过上幸福日子。宝喜大臣同时发无上的菩提心，愿我以此舍身之善根，将来获得如来、善事、人天导师、无上正等觉果位。之后他用宝剑砍掉自己的头。因为大海里的龙王喜欢洁净，绝不跟尸体共住，马上会把尸体推到岸边，所以他们很快被巨浪推到岸边。五大商主每人如愿分得一份珍宝，又将宝喜大臣的尸体造塔供养。当时的五位商主就是现在的五比丘，宝喜大臣就是现前正等觉果位的我。过去我用自己的生命把他们从世间的大海中解救出来，令他们得到世间珍宝。现在我用自己修正的四谛法，使他们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，得到出世间无上菩提珍宝，功德圆满，获得涅槃。世尊如是演说，诸众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
二十九，第一只大熊。舍命救人，遭彼杀害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。一次，佛陀率众比丘前往嘎雅山，途中佛陀视线感冒，请了当时最著名的乞婆医生，用酥油、草药等调制成汤药供世尊服用。病愈后剩下许多药物，乞婆医生请问世尊如何处理，佛告乞婆供养僧众即可。乞婆医生遵佛所教，均分给每位僧人，可谁也不敢接受。提婆大多见状即追问原因，乞婆医生说，这是世尊服用后剩下的药，令我均供每位僧人，但谁也不敢接受。提婆达多不以为然，这有什么，他们不敢我敢。沙门果达玛的药有什么，他服多少我照样能服多少。提婆医生劝解他，可能不行，世尊的功德非常人能比，你想跟世尊一样服用可能消化不了。提婆达多不听劝告，把剩下的药照世尊的服用量吃下去，果然因未能消化而生病。提婆医生给世尊熬了粥，提婆达多知道了也要喝，医生说还要喝世尊的粥，你昨天吃的汤药还没有消化呢。提婆达多蛮横地说，什么没有消化，沙门果达玛能消化我也能消化，我就要喝。他强行喝后体内不调，一时疼痛难忍，在地上翻来滚去，大声哭喊。当时提婆达多的狐群狗党告诉阿难，快，提婆达多生病了，可能有生命危险，痛得倒在地上翻滚，医生也不见人影，该怎么办。阿难对自己同胞兄弟特别关照，马上跑到世尊前祈求，世尊，我的兄弟提婆达多已濒临死亡，请佛陀慈悲救护。 大慈大悲的佛陀立即前去给提婆达多摸顶加持，并慈祥地说：提婆达多，你天天加害于我，与我子罗侯罗天天成敬我，在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差别，是平等无二的。若我心中实具平等心，以此真实力的加持，愿你的病马上痊愈。世尊言毕，提婆达多病痛刹那痊愈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很多比丘在提婆达多前赞叹说：世尊，对你的恩德很大，是世尊的加持使你病愈。提婆达多却昧着良心埋怨道：如果不是他的药，我也不会生病，全都怪他。再说我的病自生自灭，与他的加持无有任何关系。一副蛮不讲理的神态。诸比丘闻此即禀世尊：世尊，提婆达多的言行实不如法，非但不报恩，而且不知恩，人格真不好。世尊告诸比丘，提婆达多不但是现在不知恩不报恩，往昔也是对我恩将仇报。很早以前，距离寂静山林不远的城里有位穷人，天天上山砍柴割草，以卖草卖柴维持生活。一日在山上突然狂风四起，大雪纷飞，他走投无路，将近冻死的时候看见一个山洞，竭力爬了进去。洞里有一位菩萨幻化的大熊，大菩萨虽身处恶道，心却没有堕落。他平时以积累果实草药为生，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众生。樵夫爬进山洞后看见大熊，瞬间吓呆了，暗想今日肯定难逃被大熊吃掉的厄运，生起很大的恐惧。大熊安慰他：朋友，请不要害怕。说着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他。因大雪封山，七天没有转晴，每天大熊都用身体温暖他，与他共吃水果维持生命。七天后天气好转，大熊慎重地对他说：现在您可以回去了，有很多怨敌想杀我，吃我的肉，念在我对您七天的救护之恩，请您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在这里。樵夫表面应承着，说些感谢解救大恩之类的言辞，就背着柴下山了。快到城镇时，遇见两位猎人，猎人诧异他在山上冻饿七日仍然能活着回来，于是上前询问。樵夫把经过如实相告，他俩听后生起贪心，想杀大熊，就对樵夫说：你带我们去，把那只大熊打死后给你三分之一的肉如何？樵夫心里盘算着，七天中他照料我，这也没什么，回到家也没什么吃的，如果我带他们去打死那只大熊，得到一份肉还能饱餐一顿。于是他带着两位猎人到山洞前，用毒箭射中大熊。负伤的大熊口说节约：无常住静处，从未躲他财，因用草水果，从未害他众，今之临命中，我亦无可奈，众生之苦乐，皆因往昔业。说毕去世。两位猎人剥开熊皮，将肉分成三份。当樵夫伸手准备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份肉时，突然双手掉落在地。猎人惊惧地问：为什么你的双手会突然落在地上？他如梦初醒地说：可能是因果报应，这只大熊在七天中照料我，也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知道，我却带你俩来把它杀害，肯定是这个果报。两位猎人闻言也很害怕，觉得大熊肯定不是一般的旁生，吃他的肉食不应力，就将熊肉送到经堂供养僧众。一位罗汉以神通观察，警告诸比丘：这是贤解中一位大菩萨的肉，我们不能随便食用。即说结诵：此熊大缘分，菩萨持目贺，具有大悲心，三界皆应供。之后罗汉、众比丘及猎人将熊肉做成一塔供养。诸比丘，你们是怎样想的？当时的大熊就是现前菩提的我， 那个恩将仇报的樵夫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，他往昔也是不知恩不报恩的劣种人。
三十，第二只大熊，舍命救人，恩将仇报。一日，佛在舍卫城。一日，佛陀率众比丘前往嘎雅山，途中佛陀视线感冒，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奇婆医生，用酥油草药等调制成汤药供世尊服用。病愈后剩下许多药，奇婆医生请问世尊如何处理，佛告奇婆供养僧众即可。奇婆医生遵佛所教，均分给每位僧人，可谁也不敢接受。提婆达多见后追问原因，奇婆医生说，这是世尊服后剩下的药，令我均供每位僧人，但谁也不敢接受。提婆达多不以为然，这有什么，他们不敢我敢，沙门果达玛的药有什么，他服多少我照样能服多少。奇婆医生劝诫他，可能不行，世尊的功德非常人能比，你想跟世尊一样服用，可能消化不了吧。提婆达多不听劝告，把剩下的药照世尊的服用量吃下去，果然因未能消化而生病。奇婆医生给世尊熬粥，提婆达多知道了也要喝。医生说，还要喝世尊的粥，昨天的汤药你还没消化。提婆达多蛮横地说，什么没有消化，沙门果达玛能消化的我也能消化，我就要喝。他强行喝了后体内不调，一时疼痛难忍，在地上翻来滚去，大声哭喊。当时提婆达多的狐群狗党告诉阿难，快，提婆达多生病了，可能有生命危险，痛得倒在地上翻滚，医生也不见人影，该怎么办。阿难对自己同胞兄弟特别关照，马上跑到世尊前祈求，世尊，我的兄弟提婆达多已濒临死亡，请佛陀慈悲救护。大慈大悲的佛陀立即前去给提婆达多摸顶加持，并慈祥地说，提婆达多，你天天加害于我与我子，罗侯罗天天承敬我，在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差别，是平等无二的。若我心中实具平等心，以此真实力的加持，愿你的病马上痊愈。世尊说毕此地时语，提婆达多病痛刹那痊愈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很多比丘在提婆达多前赞叹说，世尊对你的恩德很大，是世尊的加持使你病愈。提婆达多却昧着良心埋怨道，如果不是他的药，我也不会生病，全都怪他。再说我的病自生自灭，与他的加持没有任何关系，一副蛮不讲理的神态。诸比丘闻此即禀世尊，世尊，提婆达多的言行实不如法，非但不报恩，而且不知恩，人格真不好。世尊告诸比丘，提婆达多不但是现在不知恩不报恩，往昔对我也是恩将仇报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寂静山林附近的城里 有位穷人天天上山砍柴，以卖柴维持生活。有一次上山的路上，他被一头饥肠辘辘的大狮子紧追不放，惊恐之极，跑到一棵大树下，急匆匆地爬了上去。抬头却见树上已有一只被狮子追藏到那里的大熊。此人想到下有狮子，上有大熊，无处可逃，而吓得浑身发抖。大菩萨身处恶道，心却不会堕落。大熊对这个惊慌失措的人生起大悲心，劝慰道：朋友，请不要害怕，我可以保护您。说着就伸出熊掌把樵夫拉上来，共住在树上。狮子不肯离去，还等在树下。大熊和樵夫商量：你我都知道有很多像狮子一样的猛兽想吃掉我们，我俩轮番休息，可以互相保护，得到安乐。樵夫答应了，他先熟睡了很久，大熊一直悉心保护着他。久等的狮子对大熊说：大熊，那个人是不知报恩的恶劣人，你最好把他甩下来，我吃了就离去，你也能得到自由。大熊告诉狮子：凡是皈依我的众生，我甚至舍弃生命也不会舍弃他们。樵夫醒来时，大熊说：该我休息了，你要好好保护我。他答应后，大熊便睡了。狮子又骗他说：你最好把大熊甩下来，我吃掉他就离开，不然我不在这里，他会吃掉你的。他觉得有理，真的将大熊甩了下去。即将落在狮子口里的大熊口说一记：呜呼，此事中非法极可怕，列种恶人中也有害恩者。吃饱大熊的狮子离去了，樵夫却清楚地记得大熊所说之计，心里懊悔不安，执着至极，不由自主地时时刻刻念叨那个偈子，以致疯狂，到处边跑边念偈子。亲朋好友为他四处寻医，但都查不出病因。后来找到附近一位具五种神通的大仙人，大仙人用神通观之，是他害了一只有救命恩德的大熊之果报，就专门宣说一计加持他。狮子追食时，大熊救护乳，非但不报恩，反将他命送。以此之果报，今生来世中无量苦逼身。之后樵夫的精神基本恢复正常，当即在仙人前出了家。朱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那只大熊，即今现前菩提的我，樵夫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，往昔他也是对我不报恩，反加害。